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和大家见面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人生就是一个匆匆啊。飞机，我本来坐飞机的时候是12个小时，现在都是10个小时，速度都加快了啊。大陆的列车也是啊，火车也是更快了。我觉得怎么快不如人生快啊！这个时间呢，这是不知不觉，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是短暂的啊。圣经甚至说你们出现少许就不见了，像露珠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能够真正的被主所用，成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啊。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警醒预备啊，启示录。刚才我们已经念过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对7个教会啊，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啊，对于时代派来说，他把这个历史呢分成了7个部分啊。其实时代派他有他的优势，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的东西啊，总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一些缺陷啊。但是当他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啊，他用这个老底嘉教会啊来预表呢，我想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啊，重要的代表性。刚才呢，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啊，读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一下啊，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了啊，这个老底嘉这个地方啊，我就不再读这个经文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巴不得你的儿女们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成为一个警醒预备的人。主啊，你叫我们不是单单的白占地土活在这个地上，乃是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价值。今天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你再一次的来唤醒我们，叫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当怎样行，以至于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被你所夺。因为主啊，唯有你才能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当怎样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以至于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我们知道老底嘉这个教会啊，它是一个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呢，是个非常富裕的教会。它这个地方也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么尤其是呢，它这个刚才读了经文呢，就是有要，如果你们不冷不热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离城10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泉，是个热水泉啊。它经过了这个流淌呢，到了这个泄湖的时候呢，这个水已经不冷不热了。它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的奇特的一个景象呢，就是凡是这个温泉流过的地方，都是那个石灰岩的啊，就是那个白色的啊，是个非常亮丽的景观。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水到不冷不热的时候啊，他们都知道非常厌恶啊，喝上一口以后啊，要呕吐的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了什么？不冷不热的水，我要把你吐出去啊！其实它这个和当时的时候这个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啊。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年是个特别的一年啊，18年。我们知道今年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是吧？啊，70周年。5月14号这一天的时候，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一共12个国家啊，就把大使馆呢就迁到了耶路撒冷。啊，成为承认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人的首都啊。所以这件事呢，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啊，不能接受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当他谈到末世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他特别在3卷福音书福利福音，他都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近了。我想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们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近了。这句话在各样的树这个里面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马太、马可只是记载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我们都很多人呢，我就是以为都是这个无花果树到了春天啊，它就要发芽的。无花果树发芽是比较晚的，啊，它和桃树、樱树、樱花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比较早，梨花都是比较早，但是无花果树非常晚，啊，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用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它叫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就像无花果一样，心里开花啊，不张扬，但是结果却能供应别人，就是照着。字面解经的话，今天的以色列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他对世界这个不管是科学各方面所带来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圣经里面讲到了和他和亚伯拉罕里约他的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这个后裔是指到主耶稣去讲的。所以呢，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什么，到耶稣啊，一直到耶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讲到无花果树啊，这个无花果树并不是讲到了就是这个所有的无花果树到了春天发芽，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是直到主耶稣当时的时候，他从伯大尼出来啊，他的门徒以为他饿了，因为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他去找无花果的时候，这个树上只有叶子，叶子非常茂盛，但是没有果子。耶稣就咒住那个树，那个树怎么样，就立刻枯干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树的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它不结果子，就是什么，就是白占地图。他用这个无花果树，他预表以色列的国家，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后的40年，也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样？以色列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被罗马提多将军呢，就连根从以色列把它拔出来，就分散到列国去了。正像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枯干了一样，这个树是历经了2000年，枯干了2000年，2000年的树能够再活过来吗？圣经里边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7章就特别讲到了什么，关于枯骨复活的事情。在旷野有许多的枯骨，是吧？枯骨能复活吗？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啊，它的水的蒸发量要大于它的降雨量，所以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它的尸体呢很快就脱水，就形成了什么木乃伊，是吧？干尸。说他说在旷野有很多的这个枯干的人的尸体，但是当耶和华的灵进入到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活过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枯骨能复活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接触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如同这个枯骨一样吗？但是当耶和华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活过来了。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刚才讲到这个耶稣他的最后一个比喻，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就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当新郎迟延的时候，10个童女都睡了，并不是5个愚拙的睡了，5个聪明的没睡，都睡了。这个时代是沉睡的时代，虽然是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却是一个灵里边昏睡的时代。他预备灯，是吧？灯要点着 他最起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就是灯里面一定要装油，油在圣经里面他一直是讲了什么，讲了圣灵，那个灯里边你不能放钱是吧，你不能放任何的其他东西，你要放油。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就要点着它，谁来点着，我们自己吗，不是，诗篇里边说耶和华必点着我的灯，照亮我里面的黑暗。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所以说在这里讲了什么东西，就讲了这个昏睡的时代，我们要求神叫圣灵充满我们，以至于使我们虽然我们肉体软弱，身体软弱，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依然可以过一个警醒预备的生活。虽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就讲到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这个复国的日子正好是春天，以色列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为什么它不在夏天，为什么不在秋天，为什么不在冬天复国，圣经的预言就是圣经的预言啊。圣经里边又说了，耶稣说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人子就在门口了啊，天地要废去，但是他的话却不能废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什么，说天地都要什么，都要废去的，因为天地是物质的啊。彼得后书也说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什么，被烈火消化，但是神的话它是非物质的，他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时代不是讲到末世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讲到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时代。一个时代多少时间？你说70年是吧？人都是用100年一个世纪，但是圣经不是用100年的。诗篇90篇怎么说？大家都可以背是吧？人的一生是多少岁啊？若是强壮，但是其中可惊夸的都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什么入非而去啊！那真是啊，到了80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是吧？啊，现在人可能营养好一点，90躺在床上，100挂在墙上，啊，早晚还是走是吧？入非而去。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以色列复国70年了。如果用一个时代算，我在大陆的时候，我那会儿还不到5月14号，啊，那5月10号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啊，还有几天，他们都非常紧张啊，说到了14号，我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都不知道是吧？知道都是异端，但是那个年代我们要晓得。如果那个年代我们都不知道，我跟你说，你就不能进行预备。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上帝不叫我们知道是他的恩典，对不对？如果知道明天就死，你今天都活不了是吧？如果知道明天主耶稣就来，说不定现在你还犯罪呢，到了明天差不多的时候，你洗个澡穿上白衣服等着了是吧，叫你作假。神不做这样的事，叫我们天天预备，天天警醒。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日子不多了。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啊，尤其是彼得后书讲到了第三章一开始讲什么，说他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上帝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上帝没有爱吗？ 他有洪水灭的那个时代，对不对？但是在他没有宽容里面，却有上帝的爱显明在里面。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挪亚的日子怎样，末后的日子就怎样。挪亚日子怎样？挪亚的日子里边有一个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是整本圣经活的年纪最大的一个，活了多少岁啊？969岁，将近1000岁了。为什么他活的年纪最大？因为他死的时候，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就是什么？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所以他爹他爸爸以诺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就与神同行300年，你知道吧？没生儿子不和神同行，生了儿子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神叫他起的名字是这个孩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到。这个孩子一咳嗽他吓一跳是吧，一发烧他浑身都紧张，与神同行。今天我们常常是没有孩子没有儿子的时候与神同行，有了儿子与儿子同行。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却告诉我们一个马土撒拉的年纪，在他没有宽容里面，却有上帝的爱在里面。你看见没有？这圣经里面有很多他没有讲出来的话，但是他用圣经的另外的一些话语呢隐藏在里面。那么到了后来又说什么呢？神不是迟延，乃是宽容，不是迟延。今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喊的太多了，很多人以为神不来了。挪亚的日子怎样，末后的日子就怎样。挪亚的日子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洪水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时代啊是一个非常叫我们看见越富足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越警醒的时候。历史上几千年来一直是点油灯是吧，只有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才开始有电灯，今天都是 LED 灯了是吧，节能灯了都是。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不是人类的文明，而是道德的堕落。这就是老底家教会最后的现象。怎么办啊？怎么办？这里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不是今天的社会吗？我在中国大陆上很多的地方都说什么钱不是问题，吓死了是吧？什么是问题？家庭的问题一大堆，他说钱不是问题。国家的问题一大堆，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弟兄姐妹？火车跑得更快了，飞机飞得更快了，我们就更快乐了吗？这里讲到了，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看见没有？一样都不缺，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缺是吧，物资匮乏，没东西吃，非常痛苦。今天不缺了，想吃什么都吃什么了是吧，但是突然发现所有吃的东西都有毒了。美国还能好一点，在中国大陆上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我那个奶呢，我是一口都不敢喝，一喝就拉肚子。说弟兄姐妹，你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下眼赤身露体的。这个能和富足连起来吗？不是越富足越好吗？我小的时候学共产主义，到了这个物质极大的丰富就是促使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但是今天怎么样？当物质越丰富，突然发现人的道德这个贪欲越多，道德越堕落。 既然很多的家庭解体不是因为贫穷，是因为什么？钱太多了。贫穷的时候有爱情，富足的时候爱情却是失落的。他们的酒用尽了，人生都是会用尽的啊。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后边就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啊，关于提到这个怎么样我们能够解除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惑啊，给末世儿女远离软弱的一个秘诀啊，一共有四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炼的金子，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即被试炼啊，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那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主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讲到了一个什么？讲到了一个试炼。今天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在安逸里面啊，却没有办法啊使自己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圣经里面讲到了一个非常反差非常大的，就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那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啊，天天啊奢华宴乐，而那个拉撒路怎么样呢？却被人抬到财主的门口，要吃财主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照理说，一个感恩的是财主，但是这个财主从他的结局来说，这个财主是不认识上帝的。虽然他是血统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亚伯拉罕，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但是这个拉撒路，从他死后的情景来看，我们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依靠上帝的人。你说这样一个啊都不配活在世上的这么贫穷的人啊，他怎么会依靠上帝呢？但是这正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道理给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做一个什么心理贫穷的人，因为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物质极端困乏的时候，很多的人靠着祷告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那会儿都吃供给，早晨祷告都不知道中午吃什么，不知道中午吃什么，你的膝盖就是软的，你就会靠着膝盖向天祈求。你知道流奶于蜜之地，我们一时提到流奶于蜜之地是迦南地，但是你要知道迦南是常常闹饥荒的，而真正的那个流奶于蜜之地是哪里呢？是埃及的尼罗河的三角洲歌山地。所以说，不管亚伯拉罕，不管以撒，不管是雅各，他们都经受了灾荒，他们都要干什么？都想下埃及去，埃及有粮吗？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将他们在迦南地流奶于蜜之地，我们知道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要靠你的膝盖求出来的。你要和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你到了歌山地还用祷告吗？喊老保守是吧？上帝愿意叫我们把你人造起来，放在伊甸园里边，愿意叫我们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往往在一个安逸里面，我们的心态堕落。神其实叫我们过一个和他最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有生命的生活，和他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叫我们一生过一个顺服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限，他是无限的上帝。 所以在这里呢就讲了什么火炼的金子，你们在安逸里面你们忘了上帝的恩典，你们不知道去依靠他。我到一些地方去啊，一些大学生啊，大学生的一些孩子，今天的90后了啊，现在已经不是80后了，都是90后2000后了，大学生啊，所以大学生在家里边都是非常受宠的，他们呢真是和这个我们这些人呢就很深的代沟，和他们讲圣经他们都很受感动。那么完了以后呢就说高老师啊，他说我们能不能，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信了耶稣能不能不受苦，信了耶稣啊一辈子都是蒙福。我说你今天没闹明白什么是福，中国人的福禄寿喜根深在中国人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吧？但是当圣经讲到的福气的时候，不是中国人所认为那个福气，因为以弗所书特别讲到那属天的福气和属地的福气不一样，属地的福气再多都会过去的。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信心的操练是要干什么？经过火的试炼。我们知道今天在大陆上弟兄姐妹又开始在一些压力里面来聚会，有很多地方呢，一些地方现在聚会都比较困难比较困难，但是呢他们都非常执着自己的信仰，他们也知道凡是面临着这些事情，上帝不是都是为了儿女好，都是为了叫他儿女能够更纯洁在信仰里面更执着。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如果掺杂着私心杂念，掺杂着我们心怀二意，弟兄姐妹啊，你就不能够从神那里真正的得到属天的福气，你得到了你也不知道那是属天的福气。也就是说你在属天的福气里面，你不知道那是福气，你看见的是物质的东西，你没有看见那个属灵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就是什么？要火炼的金子。第二个就是穿上白衣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因为有了白衣他就生命就什么记在生命册上了岂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六章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特别讲到了这个人呢都是有一个目标，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目标现在呢我们中国都是要达到这个马克思主义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了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其实世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日期满足的目标。当这个世界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白色大宝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我们受的冤屈我们受的一些盘剥我们心里面呢心怀不平，因为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有终极的审判，他要把山羊和绵羊把它分开，他要把他的长扬尽。所以弟兄姐妹日期满足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上了十字架，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他日期满足了，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日期满足了他就上了十字架。当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走到头了。所以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看见没有，神的救恩是领导整个世界的啊。我们知道白衣，这个白衣是赐给我们的，不是，为什么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白衣不是我们行出来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白衣，也讲到义袍，这个义袍是谁的义啊？是耶稣的义。我们信耶稣就是和他干什么？和他联合，联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归向他，他的义归向我们。这里呢讲的什么？他赐给我们个人啊，但是呢我们有耶稣的义，我们还要干什么？过一个和这个义袍相称的内在的生活啊，生命被改变啊，我们和我们唱的诗一样，越来越像基督啊，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要穿上白衣啊，要得救啊，靠着他的名字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第三个就是眼要擦你的眼睛，使徒行传11章24节啊，那个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啊，大有信心啊，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啊。归附主是因着被圣灵充满，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是借着人做。那么使徒行传13章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实也是什么？圣灵行传啊，里边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啊。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里讲到了一个特别，讲到为什么他要喝酒摆在一起，一个人喝醉酒以后啊，他的行动不受支配了。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多人以为他癫狂了，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这样啊？我就想到了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流眼泪是吧？我们唱诗的时候啊，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里边那个喜乐啊，虽然外边有压力啊，虽然外边啊有这个很多的啊，对我们叫人看就是没路可走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把自己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里边怎么样？充满了感恩和赞美，是不能自抑的。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们啊自己用自己的理性去自抑的。为什么？因为信心是超理性的。理性里边能找到信心吗？所以信心是在日光之上的，它是超理性的。神我们不能用理性去理解他，是吧？我们在理性里面去认识上帝，我们要在信心里面，超理性的信心里面干什么？去更多的去认识他。所以呢在箴言书1章2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啊通达的言语。希伯来书5章14节，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重要的是什么？会分辨啊，知道善恶。今天我跟你讲，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很难知道这个事情是对是错，尤其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只讲输赢，不讲道德的，我说的对不对？孙子兵法，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你知道吧？我里边很佩服的一个人就是孔明，草船借箭，鸿门宴，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完全在那搞什么阴谋诡计。中国人就是搞阴谋诡计，我只要胜了就行啊。所以那个邓小平先生就说了，不管白毛黑毛，捉的老鼠就是好猫啊。但是圣经呢，实际上所有的宗教它没有讲圣洁的。佛教讲圣洁吗？黑社会不是一样求他吗？贪官 心里不安，到了庙里边去，拿上点钱贿赂贿赂，兴高采烈的走了，是吧？但是圣经里边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当圣洁。教会会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意为念。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没法分辨我们要干什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眼药要擦亮你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这个眼是看物质的，但是心灵的眼睛是会分辨的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多年轻人信了耶稣之后啊，信了耶稣之后，他不会，还是不会分辨，小孩嘛啊，吃灵奶的时候，说他需要干什么，找一些属灵的长者，他来问啊。我小的时候就是自己不会分辨，就问一些老基督徒啊。后来那老基督徒就和我说，他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啊，不要老找个拐棍儿，是吧？啊，自己不会走路，小孩儿啊。所以当我们真的那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福在哪里？你学会分辨，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知道神所厌恶的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启示录也讲到了，凡所他疼爱的，他就要责备管教啊。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他爱我，对不对？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不可灰心。我们都不喜欢被别人责备，是吧？基督徒还好一些，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吧？我们是不是罪人？真是罪人？你到监狱里边去就不行了，是吧？你问他们你是不是罪人，他说你才是罪人呢。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罪人都在教会里面。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罪人呢，只能自己说我是个罪人，是吧？我如果说你是个罪人，你就不愿意了，是吧？别人说你是罪人，你说你才是罪人呢，是吧？啊，真的，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别人说我们是罪人，说我们说阿门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就差不多了。你如果你心甘情愿的这样说的话，真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只能自己说，不能叫别人说啊。别人责备我们受不了啊，但是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啊。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什么被主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啊。主责备我们，他疼爱。在教会里边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的责备啊，其实它里边是包含着爱的啊。父母的责备都是里边有爱的成分，它和社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啊说的叫你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是为了什么？为了儿子学好，是吧？啊，孩子不会分辨啊，但是呢，当我们啊在神的管教之中，试炼当中，我们就会怎么样？生命成长。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带你们如同带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啊！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四子，不是儿子了。后边再说了，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个得生在原文里面是复活的意思，复活，他叫我们再重新活过来。这个复活里边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就是你要先死，你不死还复活什么？不死就在活着嘛，是吧？ 所以我很多人就是不死不活的，不死不活嘛。复活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先死，先死而后生，叫复活。我们死去的旧造的生命，复活的什么？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何况万灵的父，我们的父亲管教是叫我们今生啊做一个好人，是吧？当然了，我们一些信主的一些父母愿意我们儿女啊能够得一个永生的生命。他说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是更当顺服他？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功课就是学一个顺服。顺服啊，顺服不是没有能力，顺服正是顺服在能力里面。一个能够顺服的人，顺服上帝的人，一定是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说神的旨意太好了，当然他是有无限的上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在微观里边，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好像不如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玩诡计，你知道吧，耍心眼儿。但是上圣经里边他不叫我们这样做，所以圣经里面说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子。你看圣经里边哪有一个神叫我们啊和世人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他用自己的方式，我们就活在自我的里面，我们就不能成为别人的路，而是成为别人的绝路，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我们把一个人引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谦卑下来。我们如果挡在你和上帝之间，我们这个人就成为别人的难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光，你挡在上帝和人之间的时候，你投在对方身上的一定是你的阴影。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要显出一个属灵的时候，显出来的是你的骄傲。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啊，我看这个表太快了，叫我10:45还有五分钟了，所以说这个我只能讲到点到为止，因为大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是吧？这个抛砖引玉啊，讲的太白也就没大家就不太感兴趣了，是吧？需要思索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这里管教的时候叫责备，什么？就是叫我们过，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学会一个顺服他。怎么样顺服？谦卑下来。骄傲，他阻挡骄傲的人，使人给谦卑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需要他，我们来顺服他。啊，下边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秘诀啊，就是给末世儿女得胜的秘诀。诗篇第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启示录12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这里呢也是这个得胜的秘诀呢，也是四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一生之中不断悔改的信心。弟兄姐妹啊，我们一生的悔改并不是悔改是在一时一事啊。我有一次问这个一个小弟兄啊，我说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了没有？他说悔改了。我说什么时候悔改的？他说我得救的时候。我说你再没有在上帝面前有悔改的这个举动吗？他说我悔改了。已经悔改不是一次性的，悔改乃是什么？一生的事情啊。我们要一生不断的悔改啊，以至于产生啊一个更依靠他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 弟兄胜过他是因为耶稣的血，这个血弟兄姐妹啊，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法宝，我们靠着他我们才能得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征战的仇敌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一生要征战的仇敌，一个是魔鬼撒旦，一个就是自己。魔鬼撒旦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呢？我们是物质界的被造，而撒旦魔鬼呢，他是灵界的被造啊。所以我们要靠什么？靠耶稣的血。耶稣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是得胜的元帅，他得胜我们就得胜。你说他得胜我怎么会得胜？我怎么天天失败？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个犯罪的材料，是吧？早晨我们跟神说，主啊，今天叫我得胜，过一天得胜的生活，晚上去祷告就成了什么了？主啊，饶恕我，是吧？我们常常在这么一个反复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螺旋性的是往上的螺旋，你就有希望，而不是像失之际是螺旋往下的。所以呢，我们要靠耶稣的宝血。你不会打篮球，但是你在姚明的队里面，姚明会打篮球是吧？当然现在退休多少年了已经，他得胜就是你得胜是吧？耶稣得胜就是我得胜啊！所以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生命中的道。这就是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的福音的双重性。我们讲福音讲耶稣，但是我们要活出福音来，活出道来。道是活的，为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当她把自己的身世将向撒玛利亚城的人讲明的时候，全城人都轰动了。这个人本来不敢直面人生，但是当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指出他的罪的要害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改变在家里面就成为一家人的祝福，在职场上就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就像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周围的人啊。所以呢，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自己所见证生命中的道啊，见证。第四个呢，就是随至死的顺服，执着的使命。弟兄姐妹啊，这个顺服是要用死的方式啊。圣经里边讲到了约瑟啊，讲到了玛利亚，他们都是至死的顺服。当神的使者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或者说主已与你同在了，那会儿他还没有什么，没有和那个约瑟住在一起是吧？他只不过是这个许配给他了。一个姑娘没有和男人接触的时候，但是说你怀孕了。当时的时候要怀孕的时候，你知道吧？她要干什么？要被打死的。你敢吗，弟兄姐妹？但是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她是柔弱的女子，是吧？她胆大吗？她勇敢吗？当然她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胆大，是不是？姐妹们最怕的是什么？很多怕虫子是吧？弟兄不怕是吧？但是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显出他的勇敢来，这叫什么？至死的顺服。所以说我们要有什么？至死的顺服，才能产生一个执着的使命。我们光说我们有执命，有使命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至死顺服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一生，我们要过一个至死顺服他的这样一个生活，以至于我们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末世征战长打短呐，啊，是非曲直难辨认。黑夜将近黑愈深，睡眼朦胧睡更沉。恳求圣灵常充满，祈取山路当谨慎。得胜秘诀在于神， 顺服得福天路奔，耶稣大爱爱之真，十架拯救救罪人，管教伤痕难免有，恩典丰沛入甘霖。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因为日子近了，你不断的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怎样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们不是因着物质的丰富，我们是生活的安逸，我们知道感恩，我们更是因为主啊你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们以后要到你那里去，我们无限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地上都是暂时的家，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就是在你那里。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能够天天在我们里面来催促我们，督促我们，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以至于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